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牧师好。
那么十月份呢，我想真的我们继续要为疫情来祷告哈。虽然内地呢相对已经减缓了很多，但是欧洲、美国，特别是印度，
对，
这个疫情呢仍然是非常的严峻。
这个、印度已经说好像追上美国，
追上美国
都更厉害，在亚洲嘛。
嗯，所以其实有几个重灾区啊，在亚洲，比方我知道的，像菲律宾啊，像印度这几个国家呢。疫情始终都没有有效的控制啊！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周围自己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感恩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平稳了，恢复了啊，好像实体的聚会已经慢慢的都能够开始聚会。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是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啊，当我们看普世的一些疫情啊，对教会造成的这些冲击啊。其实真的是我们需要继续的来守望。
嗯，对，这个疫情呢一直过去大半年来呢，我们都没有真的很小心，继续努力祷告，但是好像没有退下来。
嗯，
而且呢反复不定呢，都对教会我们牧养的同工呢，都担负教会责任的人呢，因为也要顾念到上上的安排，实体的聚会没有呢，我真的觉得很疲累。但是虽然如此呢，对教会，我们说健康教会也好，教导牧养也好呢，我们有一些事情呢都应当继续努力，也不应当只是看到疫情呢我们就怎么说呢，就慢下来了。
其实姚牧师，昨天呢我在线上呢听到一篇信息，是台北一间教会哈，一个传道人他分享的这个题目，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反思。这个题目非常吸引人，它叫暂停键下的前进。好，我们说暂停键就停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暂停键下，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前进。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看大环境如何，当然我们一直提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我们为这个疫情各方面的一些变化祷告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常常说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也是一个契机。其实当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掌管这些环境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消极，或者说我们那么的悲观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反而从这些看似不是那么顺利停顿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仍然看见福音的机会。
对，所以我们说福音的机会当前，不管疫情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而且我们说教会一些继续努力的事情，就是门徒训练的这种我们谈很多，但是也是众教会一直以来呢不断的努力所在。所以呢今天开始往后呢，我们算是一个系列呢，都跟大家探讨了这个方面。
嗯，
可能对中国教会我们都自己是要按我们的实情来变化。
嗯，
但是门徒训练呢是普世耶稣基督的教会所有的教牧同工，我们都也是我们牧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嗯，好，我们很快呢回来我们今天晨曦讲座的教导与牧养。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神家的好管家，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导与牧养。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晨曦讲座教导牧养呢，我们继续谈一些门徒训练的议题哈。那么门徒训练呢，我们必须承认呢、在过往的教会的侍奉的当中呢，可能都会有两种的一个极端。杨牧师，这是我的观察，不晓得啊对不对哈。就是第一呢，很多教会呢非常热衷做这个门徒训练，觉得说啊这个门徒训练太重要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好像呢具体实践成功的这个门徒训练的教会呢并不是太多。那或者呢另外一种就是啊很多教牧同工就觉得说，好了，教会当然要做门徒训练，就把它当成一个课程啊，当成一个事工来推展。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就告一个段落。那么好像大家觉得这个门徒训练跟我教会的牧养，跟我教会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好像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有的教会呢啊门徒训练做到一半呢可能就无疾而终啊，一开始说啊我们要做门徒训练等等，但是呢无疾而终，或者说上完了一些课程以后呢啊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自己就想问一下姚牧师哈，在教会的这个门徒训练当中，特别啊我们良友电台最近也啊有一个课程，一套课程即将啊播完的这个跟你脚踪哈。那么门徒训练为什么会造成很多时候在教会中间一些的误解？既然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很多教会在门徒训练这个事工上呢始终有一些的盲点没有办法突破的？
你说那个实际的状况，要不是完全不做，要不是你呢就哇大力推动用课程来表达，但是好像也失败告终。你问到我的意见我也很羞愧，因为我牧会那年间我觉得也没有很，也不是不重视，好像你说我们有圣经概念的人呢都懂得应当要做门徒训练，但是呢实际在教会的日子呢真的来推行门训呢也是很短的时间。那个也不是我推动的，当时是一个女传道，她真的是
很有心，
师承啊，师承有名的门训的名目，但是我觉得也是失败的，结果在教会里面也是很不容易。所以你说为什么教会如此，你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在神学院训练的日子里面也是读书为主，考试为主，真的用门训的方式来培养神学生的这个努力呢也是有缺陷的。所以很多同工呢包括我呢年轻的日子呢根本都不是太懂得什么叫门徒训练。唯一不同呢，我曾经在大学反而不是念神学的日子呢，在校园念书，真的那个做门徒训练就真的有同工呢来跟着我，抓着我
怎么样来跟做这个门徒。
对了，在教会的日子呢长老啊执事啊传道根本都没有这种的培养的。所以到我做传道初期呢要这样做呢，你主要是带查经为主。但是门徒训练我们说它的成功呢也不单是查经哦，不是你好像说很多课程哦活动哦，但是很多教会其实我们是落在这种的状况里面。我们不是没有知识，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像你刚刚说，但是我们如果要检讨呢教会整体或者说门徒训练的运动呢，我们真的要请教成功的教牧同工他们的那个意见
分享。对，不过我觉得呢这个门徒训练之所以啊过去我们看有一些的缺失的时候呢，其实会有几个盲点哈，就是说啊，第一就是我们啊不做哈，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做了结果发现好像不如我们预期所期待所想的，甚至呢可能我们也用一些错误的方式来做这个所谓的门徒训练。有的时候呢我们啊忽视门徒训练，不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门徒训练的重要性哈，因为门徒训练的重要其实在圣经中很清楚，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教会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事工上容易被忽略？那么很多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啊在这个做法上呢有一些的偏差？所以今天呢可能我们从几方面呢来和大家来谈一谈，就是在这些缺失当中呢是不是我们也 正在进行一种错误的门训的方式。所以很多教会的同工呢，过去我们也曾经访问过内地牧养的同工，他说：“哎呀，我也开门训呐，可是呢，弟兄姐妹不来啊，或者说他弟兄姐妹一开始非常的热心，好像也响应这个呼召，可是上了几堂课之后呢，好像就是这个热情就没有了。那么对受训的弟兄姐妹来说也是如此，对啊，负责门训教导的同工也是如此啊，辛辛苦苦背了很多的课程，结果呢，大家好像心意阑珊，所以到后来呢，啊，包括这个带领门训的这些老师们呢，同工啊，也是就打退堂鼓了。我觉得这个缺失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所谓缺失呢，我觉得也不可以看得太过严厉严重。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暂时不要谈门训，只是谈一般的现象，就是很多教牧同工，包括你跟我，我们曾经如果在教会里面有牧会有五年、十年、十多年的同工了，一定懂得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啊，你跟那些已经洗礼的弟兄姐妹，你洗礼后了啊，有一些教会也说得明白，哎，你洗礼啦。要遵守那教会立下这些，你要奉献十一奉献，你要参加什么？从洗礼班完结以后呢，什么班？这个长进班。但是好像你刚刚说，很多教牧就发觉这些洗礼的人呢，根本没有兴趣，他们不来。那不来呢，你就只是来参加主的崇拜，只是聚会主义啊，有聚会就来，其他事情的不闻不问，也不学习来服侍。那我不多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很多所谓信主的信主的会友呢，是这回事。但是我们说门徒训练呢，回到这个范围呢，不是哦，门徒是我们标榜呢，从圣经里面是跟随耶稣的人哦。那么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呼召
来跟从我，
渔夫们呢都是来跟从我啊，我长话短说了。那么有做门训有经验有成功啦、的人呢，对教牧同工就说：“啊，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门训本来的一个，他说这个确实就是从外到内，我们都是只是注重那个信徒那个外在的行为，我们。”真正的门训应当呢，是从内，你讲到你内里面到外面的这种的表达，就是说外，我们一般劝人信耶稣啊，你就这样做了，这样做了，这个全都是外面的行为，但是这个人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所谓价值观的改变。我们牧会很多年的人呢，都懂得很多信徒，为什么他的生命他听得很多，每个星期都听，但是呢没有改变，一人一样。那这个呢，门训的第一个关卡，我觉得呢就是在这里。
对，一个由内到外或者由外到内的这种的啊观点呢，其实不只是门训呢，姚牧师刚才听你分享，在很多教会的事工，包括我们所谓的侍奉的生命这些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注重这些外在，从外到内，而不是从内到外的话呢，我想很多的事工呢，可能都是注定是失败啊。所以这一点呢，待会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探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缺失，在门训或者说在教会任何的教导牧养事工里面呢，若是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走上一个失败的一个命运。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探讨。
更新我心。
好，回到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些缺失呢，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这些外在的，比方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就是哎呀，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传福音啊？一个星期要做几次的这个福音行动啊？甚至呢，要参加这个宣教旅程啊？都在做一些事情，甚至我们好像列出一些清单哈，核对核对核对。那么会不会把门徒训练当成一个所谓的军训哈，军事训练，而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旅程里面？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外在，但是并不是说这些外在的基本训练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要反思，就是说这些的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从外面的要求呢，还是从内到外的一个转化啊，也就是说福音的大能带来一种所谓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哈，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而让我们能够去做这些无论是传福音啊、灵修啊等等。那这些事情本身呢，我觉得这些操练本身是很中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着重在这个外道内，意思就是说只是一些条规、一些所谓规则、规定、方法，那么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就容易失败？
这个呢，就是有一种神秘性啊，容让我这样说，
吊诡，吊诡。
因为一方面呢，我们说，哎，军心不对嘛，圣经也说要军心哦，你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啊，
这个我们不应当反对他。但是刚刚说到那个重点，就是哎，一个门徒，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他所谓内在的这个价值观是。既然说是内在，就是他可以自发的嘛，不是你强迫加给他身上的。如果军训就很多时候就外加啦，你要直对，你要直训。但是这种吊诡就是，哎，我们就教牧的困难就是，哎，这个是生命的传递，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做的不好，那么我们就很难呢把这种呢传递的作用呢都传给这个信徒，这个门徒呢，或者说是神的圣灵也同时感动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真正内在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最大的
缺失。
对。
那么另外呢，其实过去我们也谈过，任何教会的侍奉哈，或者说一些事工呢，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单单的看作一个事工，那么这个事工呢，就一个阶段可能就告一个段了。比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不只是门徒训练了哈，那包括宣教啊，包括布道。那么如果这些所谓宣教、布道、门徒训练，如果只是把它放在教会的一年的这个行事历上面啊，我们现在几月到几月我们做门徒训练，几月到几月做这个宣教，几月到几月做这个布道。当然这些计划是很重要，因为帮助教会能够事工呢不断的往前推展。但是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把门徒训练只是看作一个活动，或者说一个计划，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活动告一个段落，这个计划执行完了之后呢，好像我们就不再触碰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或者是布道。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教会的事工其实应该是不断继续不断的往前进的一种推展。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思想呢，这个门徒训练用一句话啊，不是一个名词啊，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行动，持续行动的。那即便可能有一些课程告一个段落，但是这个门徒训练应该是一种生生不息在教会中发展的一个事。
你谈到生生不息这个很重要的用词，就是门训本身应当是一个生命体，生命本身，不是在活动，不单是在乎计划，更重要的就是不单在乎程序。你说哎呀，整年的年历编排，现在门训的进度怎么样，我们很看那个计划，那个程序就很容易看见。但是好像你说一完了，完工了，连带领门训那个同工也说完了，
那个信徒完了，
完全完毕了，那么就没有下文了。这个就是不是从一个生命的内在的状态出来的一种的培养。所以这个失败，所谓失败就是门训的本质还是神的生命， 这种生命也不是按这个活动这个程序这个计划来规范它而已啊，我们可能是可以这样说。
对，那么另外第三个呢，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混淆了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使命，还有门徒训练这种托付哈。意思就是说，到底是我们是在做门徒训练，还是我们本身就是门徒来跟随主？我觉得如果这一点呢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在这个门训的这个使命和托付上面就有一些些的混淆，就觉得说我们要做门训，可是我们忘记了其实门训最终带出来的是让每一个人本身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这个呢，就最更简单的说，我做基督徒还是我是基督徒？
哎、对对 对, 对
啊，这个也有一个分别。很多信徒觉得，哎呀，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很辛苦、啊，
很辛苦。
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规条啊，好像律法。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主的门徒，我是基督徒，我是在主的面前怎么样？那、啊、这个呢？你前者这个做基督徒这个压力一定有，
对，
后者呢，你是我本相是如此，我是罪人一个，但是我也是圣徒，那么你做这样的，你是这个门徒呢，这个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了。
对，其实这个使命跟托付呢，简单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登山宝训那里所谈到的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耶稣没有说你们去做世上的盐，你们去做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赋予我们那个生命的本质，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所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其实我们就是盐，就是光。所以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聚焦在说，哎，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做一个门徒。其实事实上呢，如果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都是门徒。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谈到的这个，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人都以为说啊，这个是给这个蒙召的人，但事实上这个经文其实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那种委身。其实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单是主耶稣登山宝训呢，那个我们做盐做光，是光是盐，也是呢那个约翰福音啊，主耶稣也强调你们要住在我里面。那么穆罕德烈呢，这个有名的神的仆人呢，他也最有名的说话就是他的名著就是住在基督里嘛。所以住在基督里呢，就是如果我们是真是主的门徒呢，承担了主的托付呢，我们就一定很重视这个生命体，不单是活动啊，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参加多少聚会啊，我们念了多少课啊，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们已经完了多少的数量了啊，这个都是一般人呢都很自然是这样的表达，但是可能什么都不是，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主的门徒。
对了对了。那么另外呢，其实在另外在讲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布道跟门训呢好像无形当中分割了哈。我们就说哎呀我要做门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要这个领人归主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两者之间如果没有做一个结合的话呢，有的时候用一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他的观念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但是呢却忘记一件事情，耶稣更是他生命的主。
这个布道跟门训呢其实是合为一的嘛，我们不可以说我现在去外做布道暂时停止门训，说这样的话呢就不了解门训了。
对，
但是如果你说我要集中做门训，那么暂时呢没有时间做布道，那么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矛盾了。这就是不是可以把这两就主要的门训的精神呢分过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不成功呢，也是这种的概念上观念上而且是实践上的这种分过。
对，其实呢当我们想到这个马太福音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如果你会发现这个门训呢，跟从主跟传福音的步道呢，这两者是分不开的。那么刚才杨牧师提到，很多时候教会就说，哎呀，我们要做全力发展门徒训练，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开布道会。那么这个其实就掉入一个盲点，还是回到前面我们所说的，可能很有可能我们把门徒训练呢只是当成一个所谓同工啊信徒的一个造就课程，那么完了之后啊，我们有时间再去做布道。这两者如果有一个严重的分割的话呢，其实注定这是会失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所以呢，这个最后还有同工觉得门训的失败，就是往往我们真的在门训里面呢，只是课程主义，忽略了圣灵三一神的圣灵他的工作在门训里面的重要性。其实圣经里面呢，圣灵啊，使徒行传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大使命如果没有圣灵的在其中的参与呢，我们就一定失败。
嗯，
所以门训也一样。
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在门训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这也可以说是门徒训练里面一定要去强调圣灵的工作。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呢，非常强调的不单单是教会的发展宣教的这些路线动向哈，记载保罗啊，记载这些啊几次的旅行布道。但是你留意使徒行传到现在一直有人说呢，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所以从这个整个啊使徒行传，你看教会的发展，包括初代教会的建立、门徒训练等等，圣灵在其中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忽略圣灵的工作，只是用人的这些计划氛围来看这个门徒训练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盲点了。
对，所以门训呢不简单，也是即使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去持守啊。教会今天面对疫情还是朝着目标来前进。
嗯，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收听，在这里和同工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We'll be right back.